澳大利亚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中国电网收购电力公司。美日韩称对南中国海仲裁结果立场一致，敦促相关国家遵守裁决。奥运赛事进行第五天，美国泳将继续称霸泳坛。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8月11号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报道。日本在钓鱼岛附近海域营救中国船员，中方感谢，但中日关系仍然紧张。我们有来自东京的连线报道。中共神秘的北戴河会议引发外界关注，我们请时评人士为您分析点评。英国呼吁北京不要对核电站项目反应过度，美国之音在伦敦为您介绍详情。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连云港民众抗议事件取得初步成果，意义深远。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头条。美国国务院在8月10号发表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说，一些政府严厉实施反渎神法以及以打击暴力极端主义为名限制宗教自由的趋势仍然在继续。报告认为，中国政府对宗教进行控制，并对那些被认为威胁到国家或是共产党利益的宗教信徒的活动以及个人自由进行了限制。下面是 VOA 卫视记者莉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10号上午在国务院新闻发布厅向媒体公布了这份向国会提交的2015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
我们的信息很简单，当公民能够完全享有他们应有的权利时，社会趋向于更强大、更富裕、更安全而且更稳定。当一个政府不给公民以宗教自由时，他把没有做任何措施的公民变成罪犯，引发自身歧视、无望和异化的紧张局面。
这位副国务卿表示，宗教多元化根本不是一个弱点或是不足的地方，而显示了对每个公民信仰的尊重，并给他们提供了为整个社会的成功做出贡献的具体理由。他说，这就是为什么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实现它的潜力，如果它的人民没有自由选择信仰或是公开信教的权利。这是国务院根据国会的要求第18次发表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一些政府严格实施针对渎神与转教的法律，或是以对付暴力极端主义为名而限制宗教自由的趋势还在继续。布林肯副国务卿表示，对安全的关注不是压制和平的宗教活动，不给宗教团体以公平待遇，进行集体惩罚以及剥夺与信仰宗教有关的自由的理由。国务院专门负责国际宗教自由的无任所大使萨普斯坦在向媒体介绍这份报告时，突出提到了过去一年很多国家的渎神法对宗教自由所造成的寒蝉效应，甚至是致命的影响。
全球几乎四分之一的国家有渎神法，十分之一强的国家制定了惩罚转教的法律或是政策。这些法律的存在很多情况下被政府用来恐吓和压制宗教少数派，政府经常未能采取适当的措施防止由渎神和转教的指控所引发的社会暴力。当这些说法被证明是别有用意的诬告时，政府往往没有追究肇事者的责任。
在列举了伊朗、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存在的违反宗教自由的问题后，萨普斯坦大使也提到了公民社会以及一些政府过去一年在保护宗教少数派以及个人信仰自由方面所取得进展的具体例子。这份报告涵盖了199个国家和地区的宗教自由问题，其中包括中国，并附列了有关西藏、香港和澳门宗教自由的章节。报告说，过去一年继续有报道说，政府对登记和未登记的宗教团体的信徒，因为从事了与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做法有关的活动，而进行人身攻击、拘捕、折磨、判刑或是骚扰。 报告特别提到了中国浙江省政府摧毁了好几个得到国家批准的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堂，以及强拆1500多个十字架的行为。
与以往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所不同的是，这次的年度报告特别提到了像伊斯兰国、基地组织这样的非政府组织以维护宗教自由的名义所犯下的侵犯宗教自由的行为。 VOA 是丽亚、任玉阳，美国国务院报道。
韩国最近顶住来自北京的压力，在涉及国家和地区安全的一些重大问题上采取行动，表明立场。美国防务专家们说，如果继续与美国和地区盟友携手合作，韩国有能力继续面对中国的压力。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韩国政府最近克服来自北京持续不断的压力，在7月8号宣布部署美国提供的萨德末端高空区域导弹防御系统，以抵御他所说的来自朝鲜日益加剧的导弹威胁。几天后，韩国第一副外长林胜南7月14号在夏威夷州檀香山市跟美国和日本同级别官员一起走上讲台，共同敦促有关国家遵守国际仲裁法庭2天前针对南中国海问题做出的裁决。北京一直反对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并强力批评任何支持南中国海国际仲裁的国家。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托马斯·卡拉科对美国之音说，北京自己的三大行为迫使了韩国最终顶住压力，勇敢地面对中国。第一，他们让朝鲜的威胁不断扩大，在某些方面帮助了朝鲜，让威胁不断的加剧。第二，他们在南中国海采取了一些好斗的行为，其行为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不能再被忽视。第三，他们欺凌了周边一些主权独立的国家，我想这些国家受够了被别人告知自己能为国防做些什么。中国已经对韩国采取了一些经贸制裁，北京还对首尔发出警告，称可能跟俄罗斯一道针对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采取一些料想不到美国和韩国承受不起的反制措施。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前美国海军部副次长塞斯·克罗普西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及其盟国需要严肃对待中国发出的安全威胁，无论是在南中国海还是在亚太其他地区。
我们要考虑在那里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无论冲突是中国故意的行为还是意外。
面对中国的军事威胁，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卡拉科博士认为，美国有必要跟韩国和地区其他盟友强化防务合作。
今年夏天，我们看到韩国、美国和日本履行2014年12月签署的协议，在太平洋上首次举行了导弹防御资讯共享三国联合演习。我们需要看到更多这样的合作。
美日韩三国副外长今年7月在檀香山会面后表示，三方还会展开更多的防务合作，但没有透露下一步的具体行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中国渔船在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附近海域与希腊货船相撞后沉没，日本巡逻艇呢在事发海域营救了6名中国船员，并且继续寻找8名下落不明的船员。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来了解事故的最新消息。小玉你好。
许波你好。
小玉，你采访了营救6名中国船员的日本海上保安厅第11管区，那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事故的最新消息，中国船员是否全部获救？事发现场呢，我们知道正是中日岛屿之争的这个敏感地区，这其中有什么背景啊？小玉。
啊，是的，这个日本海上保安厅第11管区呢负责了这次大救营救活动。那么第11管区表示呢，在今天星期四早上5点半左右，在钓鱼岛日本名间隔列岛近海的公海上 中国的渔船敏进鱼05891号与希腊的一艘货船相撞之后沉没。那么接到了希腊货船的这个营救呼吁之后呢，日本的巡逻舰立即赶到了现场，营救了六名中国的渔船。这其中还有这架渔船上呢，一共有14名船员。那么被营救的呢是6人，还有8名下落不明。日本方面表示呢，到目前为止，日本正在派出8艘巡逻舰与一架飞机呢，还在继续寻找8名下落不明的船员。另外，中国的6艘公务船呢，也同时与日方一起在这一海域呢，进行搜救活动。另外，这个第十一管区还表示，在几个小时前，也就是日本时间6:30左右，被营救的这6名中国船员已经被送到了日本冲绳县石垣岛上，估计要进行身体检查等各方面的行动。我们知道，这个月的5号开始，中国的公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呢，频繁出现，而且这个船只也不断增加。同时，上百只的中国渔船也出现在这一海域进行捕捞活动。就此呢，日本方面多次提出了抗议。那么，针对这次营救活动，日本方面呢向中国方面进行了通报。据报道呢，中国方面向日本表示了谢意。那么今后伴随这个事故的这个今后发展，比如说像6名被营救的船员今后在何时是否能够迅速这个转给中国方面等情况呢，预计会对中日两国的关系呢产生某种影响。徐波。
好的，那么这是中日关系当中发生的一个最新的小插曲。那么日本媒体报道说呢，中国取消了原定本月中旬派中国外交部官员访日的一个计划，原因是不满日本针对中国公务船在钓鱼岛活动做出的反应。那么小玉，这次取消访日计划对于今后中日外交日程会有什么影响吗？
是的，中国方面取消的这次访日计划呢，是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孔铉佑预定在本月中旬，也就是几天之后即将访问日本的这样一个计划。这次孔铉佑访问日本的计划呢，实际上一个是为了正在调整之中的中日韩三国外长会谈进行最后的磋商。另外呢，也是为9月在中国杭州举行20国集团峰会期间实现西安会谈呢进行探路。那么这次中国方面由于不满日本针对中国公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的活动频繁的反应呢，取消了这次访日计划之后呢，日本政府的有关人士开始担心呢，日本的日中两国的这个中日外交日程呢会处于停滞状态。而且我们刚才讲的这两个会谈呢也陷入了一种僵局的状态。
好的，那么另据报道呢，说日本外相岸田文雄今天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举行了会谈，也开始对菲律宾展开了外交攻势。那么小玉，这次会谈都谈了哪些问题？岸田文雄访问菲律宾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是的，这个我们刚刚得到的消息啊，日本放送协会报道说呢，今天日本岸田文雄外长呢与菲律宾的杜特尔特和亚塞外长呢分别举行了会谈。在这次会谈上，岸田文雄主要一方面呢向菲律宾表示呢，日本政府支持菲律宾依据国际法来和平解决南中国海争端问题的这样一种立场。同时呢向菲律宾通报了在钓鱼岛附近海域中国公船频繁出现，显示出中 中国在东中国海的活动也日益加强的这样一种状况，向菲律宾进行了说明。据报道说呢，针对这些呢，这个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表示，菲律宾方面呢，希望基于仲裁法院的裁决来解决南海问题。双方呢还表明呢，要在进一步加强合作方面呢达成了共识。
好的。
那么日本媒体分析说呢，这次岸田文雄急于访问菲律宾呢，是由于尽管仲裁法院做出裁决以后呢，中国方面在南中国海的活动不仅没有减弱，而且又加强了在东中国海方面的活动，为此急于与有关方面呢携手来敦促中国呢遵守国际法则。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的连线报道。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中国投资英国的核电项目在英国新政府上台后呢，被迫被推迟。那么中国警告这将危及中英关系。英国舆论呼吁中国不必在这一投资项目上反应过度。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了解最新情况。静玲你好。
徐波你好。
中国投资英国新克利角核电项目呢，遭到英国新政府推迟之后，中方本星期对于英国发出严厉的警告。那么静玲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好的，中国的驻英国大使刘晓明是在《金融时报》发表了一个署名文章那么指出这个英国政府暂停新克利角核电站，已经把这个中英两国的关系推到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那么呼吁英国政府应该尽早做出决定，继续支持这个新克利角核电计划，那么确保这个项目呢可以顺利的实践同时警告说这个事件呢可能危及中英的关系。一般认为这是整个事件发生两周以来中方对英国发出最严厉的一次警告。因为这个警告的背后的含义徐波显然已经不仅只是包括了经贸和投资，这还包括了中英间的互信以及其他的这个政治因素在内。徐波。
好的，那么针对中方的警告，英国朝野和舆论的反应是什么？整个事件又有什么最新的进展呢？静玲。
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截然不同的反应第一个是倾向这个中方的立场，认为呢英国在选择脱离欧盟之后，国家的处境已经陷入了困难，而且前景也不明所以主张英国应该对新克利角这项核电项目呢采取务实的态度。那么强调在这个时候英国对这个贸易伙伴不应该太挑剔，那么英国同时还要考量排斥中国这个逐渐兴起的大国必须付出的代价。那么第二个呢，则是支持这个英国新政府推迟这个项目因为这个核电项目其实在英国国内已经争议了很久这包括了这个价格过高，那么英国纳税人在未来几十年可能得为这个核电站付出高昂的代价所以英国政府是有理由重新考量这个项目的认为呢这个中国的反应是过度了，抬出高姿态对英国施压，可能对整个事件是不得不偿失但是呢徐波，整个事件发展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英国舆论普遍对中国的失望，以及这个投资项目对中国的核能开拓国际市场的重要性，当然还有就是中国的民主骄傲表示理解。那么英国新政府也重申了这个对中国的重视绝对不亚于英国的前政府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看不出英国政府有这个恢复这个核电项目的迹象所以这个九月初在中国召开的这20国集团峰会双方中英双方将如何的来这个协商来谈判，我想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点。徐波。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的连线报道。好，休息一下，我们回来继续精彩节目。
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接话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中共领导人据传呢，现在正齐聚北戴河召开年度秘密会议。每年一度的北戴河会议议程不公开，但许多重大决策呢，都是在这个秘密会议上做出的。所讨论的问题呢，都对未来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今天我们就请来中国独立时政评论人士陈杰仁先生来到我们的演播室，谈他对今年中共北戴河会议的看法。陈先生您好。
你好。
现在外界呢对这个北戴河会议这个神秘的中共会议呢议论纷纷，传言也很多。那您认为都会有哪些议程，都会讨论什么重要问题呢？
首先我想这么一个会其实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秘密会议，因为呢这个会议在多年以来它都是一个传统，是在中间胡锦涛执政的时候呢就是取消了几年，那么现在都去，实际上这与其说是一个会议呢，不如说是一种休假式的工作，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松散的聊聊啊，或者是也会讨论一些重要的问题，是吧？但是呢当然这个中国的很多的会议不只是北戴河会议，在人民大会堂的会议，在中南海的会议，很多会议它的议程都是不公开 的,
公开的、嗯、
所以呢我们看到的公开的信息呢都是一些没有太多实际价值的，我们真正能够去知道的信息都是在会后的东西，那么我觉得今年的北戴河呢这个休假会议呢可能重要的讨论的议程啊两个，一个呢是经济问题，一个呢是人事问题，
人事问题和经济问题。那么人事问题呢，这就涉及到明年的十九大权力再分配的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先来看这个人事问题。现在外界呢有揣测说呢，这个习近平呢打算对中共领导体制进行一次这个重大的改革，比如说现在国外媒体呢纷纷这样报道，就是说呢习近平要取消政治局常委制。习近平呢也要取消呢就是预选中共的这个接班人总书记的这个预选制度。您看这种揣测靠谱吗？
我觉得这种揣测目前来说没有任何的这个实际证据和直接证据来印证。那么应该说取消这种常委制啊这种说法呢可能是更多的是一种 真正的猜测。对于中国来说，因为我们那个中共的这个中央委员会的人数比较多，政治局委员25个人，他也是比较多的。如果说要是取消常委的话，那么实际上对于整个这个全盘来说更加难以控制。那么像今天习近平希望去牢牢地把握权力，我觉得他是不太可能说想要去取消常委制的。
那么预选接班人制度呢？
预选接班人制度，我觉得实际上从这个18大以后，应该说就已经这个取消了，或者说是没有办法再延续。因为预选接班人制度它有一个存在的前提是个人的威权政治严重的存在，或者说是有效的存在。但是现在来说呢，就是你像过去邓小平式的人物啊，或者是江泽民式的人物啊，还没有出现。那么像习近平虽然有较高的权威，但是要想让他能够去隔代指定接班人这么一个权威，我觉得还没有达到。因此呢，现在去谈论这种去这个未来的这个接班人是谁呀，是不是取消啊，可能还为时尚早。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法新社日前呢发表一篇文章，他援引许多这个国际上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呢，说习近平打算呢这个在谋求延长他的这个2届10年任期的这样一个报道这样一个消息。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有这种可能吗？
我觉得这种可能还是存在的。为什么呢？按人之常情来说，都希望自己能够多掌握一些时间的权利。像这个普京啊，还有很多的人，像包括这个古巴的领导人。但是呢，就是第一个它有一个障碍，第一个它是这个宪法规定的国家主席的任期是2届，第二个呢党章也是有规定的，还有传统的历史。当然对于习近平来说，我觉得他最重要的是他2届任期已经一届快过了，那么他一届过了的话，主要是做了一个反腐败的工作，那么真正的去推行改革，推行这些党内的一些制度建设，可能还刚刚开始，甚至还有很多工作还没有展开。那么对于他来说，不管是从谋求掌握更长时间的权力来说，还是谋求说要让自己的改革能够得以这个持续的推进，他是有可能有这个想法。但是有这个想法不等于必然成为现实。那么作为中共来说，现在实际上我们要看到，就是中共的这个高层领导内部还是比较民主的，那么他们的这种互相的制衡还是比较多，那么他一个人的想法能不能变为现实，我觉得还要有待观察。
那您认为习近平确实他自己本人是有这种想法，但是呢限于中共这个体制的制约，他这种想法不一定能实现，是这样吗？
对，也不排除有这种想法，
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您刚才提到习近平最大的这个政绩，也就是说他执政的最大一亮点呢，就是反腐败。但是外界期待呢，中国的反腐呢是从运动式反腐向制度性反腐这样一种转变，或者这样一种过渡。但是近年来呢，人们看到的呢却不是这样。就是习近平呢我们看到呢，习近平以反腐为名呢，他手里集中了越来越大的权力。但是在制度性反腐这方面，就是建立制度这方面呢，他好像没有太多的这个建树，和外界期待呢相差的也比较远。那么您认为这次北戴河会议也好，或者是明年19大也好，在制度建树这方面，比如像宪政啊，像外界期待的像司法，哪怕是超然一点，稍微有一点独立，这些建树方面会有什么突破吗？
我觉得就是我们谈论制度要给它一个定义，就是可能对于中共来说，他认为他已经在很好的在开始在制定一些制度，比如说巡视制度，比如说这个现在又有一个巡查制度，还有一些这个内部的汇报制度，他们认为是制度。当然做外界来说，很多人认为真正的反腐败的制度是什么，就是民主选举、自由言论还有司法的独立。那么像这样一种进步，或者说这样一种这个目标的达到，对于中共来说肯定还是一个这个比较遥远的一个梦想，或者说是一种目前来说短时间不太可能达到的一个目标。但是我觉得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看到中共 由于他认识到腐败对他自身政权的严重的危害之后，还是做了一些这个制度建设，比如说对于这个领导干部这种过去我们讲有很多裸官，那么他就现在就要建立一些制度，禁止这个裸官来担任这个主要的领导人。你再比如说最近他有一个问责制度，那么我觉得这样的制度对于中共的官员还是有一定的压力。但是呢，对于反腐败而言，我确实觉得这个离建立一个完善的制度，把权力关到笼子里这个目标还远得很。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反腐败，像一些大的案子，像周永康案件、徐才厚、郭伯雄，包括昨天刚刚公布的这个王明的案件，那么都是这个中央官方都是公布说它是政治问题。那么实际上我们也看出来，反腐败和政治它是交错交杂在一起的，但是可能更在乎的是政治问题。
好的，那人们最关注的就是反腐败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前提条件，比如或者是一个重要的这个制度方面的建树，就是官员财产公开制。
对，
这个近期在北戴河会议上会不会有议论，或者明年十九大会不会有什么这个新的突破呢？
我认为关于官员的财产公开制度啊，实际上从理念到这个基本的原则大家都是有共识的，包括中共的内部高层他们也知道这个制度的好处，但是他们也知道就是这样一种制度要建立起来会有很多的阻力，甚至有可能给带来这个党内的混乱，因此他们还是想从内部的财产申报制度开始慢慢的去推进。这么一个技术问题我认为不太可能在北戴河会议上再去讨论。
好的，那么我们刚才谈的主要是政治和人事方面的问题，现在我们看看经济议题。经济议题呢是北戴河这次讨论，像您刚才说的是一个重点问题。那么据您观察呢，中共将会如何部署下一阶段的这个经济战略呢？
我觉得对于目前中国的经济而言呢，它主要是要想走出这个阵痛期。那么有人讲中国的经济是一个 L 型，那么到底是 L 这个竖着这一个竖有没有见底还不知道。那么对于习近平来说，他最重要的是还是要继续推进他的这个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那么这个改革到底有没有跟这个国务院的决策层达成一致，跟经济管理部门能够真正的得到贯彻和高度认识，可能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因此我觉得北戴河会议啊，更重要的是统一思想，继续推进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
好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外界呢有传言说呢，由于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之间的这个在经济问题上的这个分歧呢，这次北戴河会议呢也势必涉及到习李两个人在经济战略方面的这个争论，甚至呢有可能呢习近平会逼李克强让权主导。习近平除了主导政治大权之外呢，对经济事务也会加强越来越多的干涉。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其实中国大陆最近国内也是在议论说所谓的南北院之争嘛。那么我觉得呢，就是中国的经济大权实际上从这个经济领导小组成立之后呢，基本上也掌握在这个政治局。从过去多年的历史来看，真正的经济决策的大权都还是掌握在政治局或者政治局常委会，所以也不存在说要逼李克强让权的问题。并且我还有一点想强调的是，中国的经济实际上包括党包括国务院他们都还是想做好的，在这一点来说可能还是要按照这个市场经济管理的这个基本的规律来行事。所以未来怎么管理，我觉得可能习李之间会有一些观点的区别，但是最终从宏观政策上应该说还是能达成共识的。
好的，我们感谢中国独立时政评论人士陈介仁先生的观察和分析。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江苏省连云港市政府呢，日前宣布暂停核循环项目选址的前期工作，声势浩大的连云港民众抗议政府决策不透明、缺乏环保意识的示威活动 取得了初步胜利。观察人士认为，这次市民抗议活动规模大、范围广、影响也比较深远，显示了中国社会这个公民意识觉醒，同时呢，也让政府不敢忽视民意，促进了决策的公开公示。更有分析人士认为呢，这一事件也显示了中国的公民社会正处于萌芽阶段。好，下面我们就连线中国独立的时政评论人士彭定鼎先生。彭先生你好。
你好。
连云港市政府呢宣布暂停核循环项目，政府说这是核循环项目，但是民众呢实际直指其实这就是核废料一个处理厂。那么您怎么看待连云港抗议事件的这个结果呢？
我可能没那么乐观，这个确实就是一个核废料处理厂，就核废料是需要处理的，而且我认为这个核废料的处理并不必然就是危险的，它并不是说是垃圾厂，它是一个高科技的，然后这个高科技的设施，那么究竟它有多大的危险、多大的危害？我觉得这个应该大家应该听专家的意见。我并不是很乐观的认为这场抗议运动就表示公民社会的这个形成，因为它这是首先它是关系到个人的这个人民群众觉得自己受到了这个个人的安危受到了威胁了。第二呢就是这个它这种方式它是这个并不是完全理性的，因为我觉得就首先这个连云港人民他就是说抗议说不许把核废料厂建在连云港。而事实上我觉得他们正确的诉求是应该就是说我们需要了解这个厂建在这儿到底对我们有多大的危险危害。需要理智的来权衡利弊，而这一点恰恰是我担心啊这场运动它可能会含有一些暴民运动的成分。并不是说群众运动起来迫使政府让步就一定是值得欢呼的事情。义和团我得到了群众的拥护，也是全民参与的，那个群众参与的规模卷入的程度规模更大，卷入的程度更深。这不一定是好事，人民群众并不天然正确。
对，
在我看来这件事情最要紧的是这个时候媒体能够起到巨大的作用。但是我没有看到媒体在里面，目前为止已经过去了好几天了，两天了吧，但是我没有看到媒体去迅速的去这个做出正确的反应，去采访有关的专家，让正面意见和反面意见的专家来用这个来向群众讲述，来向人民群众来讲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样，用人民群众可以理解的方式。我更担心啊，像这个事实上人民群众他很可能会表现出蒙昧的一面。比方说现在中国他全民反对转基因，这个在我看来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就是转基因是一个所有的科学家，所有的这些都在支持转基因的时候，而全体人民就不会听从这个科学家的专业的意见。
好的，
而是
那么我们看到呢？好的，我们看到这是连云港事件呢，它的规模很大，迫使呢政府日前发表公告说禁止党员干部参加抗议活动。那么，彭先生，以您的观察，这次抗议的范围和规模究竟有多大呢？
这个范围很大，在连云港市是全民参与性的。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想一想，既然领导如果这个事情对他们切身有危害的话，那么领导干部自身他们不是更担心对他们有危害吗？至于说他们不许党员干部参加，这是人家的权利。
好的，
就是一个政府和组织，他可以规定他自己的组织，他自己组织的成员和他政府的这个官员不得参加抗议，这个我觉得无可厚非。
好的，那么类似的事件跟连云港事件相似的一些许多抗议事件呢，在中国其他地区也发生过，只是连云港事件的规模和影响比较大而已。那么您如何看待这个民众公民意识这种觉醒迫使政府让步这个问题呢？您刚才提到，尽管呢可能这个运动呢也可能是蒙昧的，也可能呢是不科学的，但是呢它关键在这里呢，它不是这个民众抗议的这个原因对不对，而是呢这个政府决策这个不透明性不公开性这个问题，会不会通过连云港这个事件呢就迫使政府以后呢决策公开公示，会形成这样一个模式，您认为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以前也有过类似的，像厦门 PX， 就也就是这个用步行用散步的这个方式，人家说我不示威不游行，我散步，来这个也是迫使厦门市政府取消了那个项目。然后还有像这个是南通吧，南通的那个小王子造纸厂的事件，
对，
当时2012年的事件嘛。然后当时这个政府发了一个公告说永不再建这个项目，但是事后这个事情群众的注意力转移了以后，他们就照建不误嘛。
嗯，那么连云，
至于说这个连云港的事情有起多大的作用，我老实说我不是很乐观。
您不是很乐观。实际上呢，连云港政府呢发表的公告呢也是这样说的。连云港政府日前发表公告表示，今后呢将做好相关信息的披露，做到公开及时准确，要依法公开公示，并多种途径来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但另一方面，政府也说，同时呢要针对极少数不法分子编造并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情况，相关部门将严厉依法打击。那么这种表述也反映了事件似乎还没有完，人们还要密切关注事件的后续发展。您看呢，彭先生？
根本的症结是在于这个在中国这个信息的获取方式是由政府人民接收，没有自由，没有这个政府发布的任何信息，即使是正确的、科学的、有依据的，它也是没有公信力的。
嗯，好的。
那么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时候应该是媒体到哪去了？这是我的问题。
嗯，好，我们感谢独立时政评论人士彭定鼎先生在北京接受我们的采访。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一样的。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里约奥运会星期三进入了第五天时呢，美国游泳队在老将菲利普斯和这个新秀雷德基的带领下呢，继续称霸各个游泳比赛项目。雷德基率女队获得4x200米自由泳接力赛的金牌。美国队呢，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也曾夺得过这个项目的金牌。这是雷德基本人在本届奥运会上夺走的第三枚金牌。菲尔普斯呢，在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半决赛中占据榜首，顺利进入星期四的决赛。到目前为止啊，菲尔普斯已经在本届奥运会上获得了3枚金牌，这是他奥运生涯的第21枚金牌。土耳其一名驻美国海军少将失踪，有报道说他是在土耳其当局要求他回国参与因军事间谍指控而进行的审讯之后失踪的。这名土耳其海军少将叫穆斯塔法·乌古鲁，他是北约派驻位于美国维吉尼亚州诺福克北约盟国司令部的一个下属机构的工作人员。无论是誓言高筑墙还是打破贸易协定，唐纳德·川普呢迎合了美国白人工薪阶层选民的诉求，在初选阶段所向披靡，赢得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在传统上倾向民主党的工业州宾夕法尼亚的东北部，选民们在不同程度上倒向川普。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潘德从宾夕法尼亚克兰顿发回的报道。
Okay, over her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I put on. Of course, we put Donald up here.
鲍勃·伯鲁斯对他希望谁当选美国下一届总统这一问题毫不回避。
And I have a strong belief in Donald Trump.
伯鲁斯的大卡车上贴着让美国重归伟大、筑墙这些川普的竞选口号，而他也曾把这辆卡车停在川普、桑德斯和克林顿在全美各地举办的竞选集会外。这位斯克兰顿商人支持川普的原因是他想要一个不一样的美国，他希望美国闭关锁国，禁止进口外国商品。
Balance in trade.
我们将会实现贸易平衡，像这样的卡车将会再次跑遍整个美国，运输美国制造的产品，而不是外国制造的产品。
穆伦堡学院教授克里斯托弗·伯利克是斯克兰顿本地人， 他说这种情绪在宾夕法尼亚州东北部的白人劳工阶层选民中并不少见。最近的一项民调显示，川普在宾州没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选民中以 53% 比 31% 领先希拉里·克林顿。
他们觉得在很多方面受到了威胁，因为他们失去了工作。有些说法可能是这是自贸协定和移民造成的。
虽然从人口结构来看，占多数的白人劳工阶层人口可能对唐纳德·川普有利，但不要忘了，宾夕法尼亚是民主党的一个大票仓。在过去六届总统选举中，宾州的选民都把选票投给了民主党。斯克兰顿也是希拉里·克林顿父亲的出生地，希拉里在这里度过了儿时的夏天。由于这个因素，川普要想在这里攻城略地，或许会遇到难关。这位共和党候选人必须要把本党民众动员起来，让他们在选举日那天出门投票。医疗设备经销商麦克鲁斯就是川普的动员对象。这位共和党选民虽然对川普的领导能力有所顾虑，但仍会把票投给他。
他称自己为交易能手，但我知道如果对方不按他的意思来，他就不会与其成交。但当你和外国首脑谈判时，那种强制手段是不会让谈判取得显著成果的。
但对鲁斯来说，投票给他认为不值得信赖的希拉里·克林顿是不可能的。在来自斯克兰顿的卡车司机机上马卡里恩看来，他没有什么好选择。他表示，两个总统候选人都不怎么样，今年的这张票还真不好投。
我不知道，如果由我说了算，我不会选任何一位候选人。但话说回来，你能做什么呢？我们必须要选出一个人来领导国家。
在这场前所未有的美国总统竞选中，这是一个常见的困境。美国之音潘德，斯克兰顿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澳大利亚政府以国家安全利益为由，试图阻止中国国家电网和香港一家公司租赁澳大利亚国内电网企业。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澳大利亚财政部长斯科特·莫里森星期四在布里斯班表示，政府将阻止中国国企国家电网与香港长江基建集团以租赁形式收购澳大利亚电网99年的计划，期间中方将联手享有 50.4% 的股权。莫里森说，这项计划不符合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他在记者会上说，
依据我国的外国在澳投资规则所需程序，我今天初步决定，如果继续允许澳大利亚电网按照目前向政府所提出的租赁形式进行，将与澳大利亚国家安全利益背道而驰。在此，我需要明确的有关程序是，初步决定已经按照规定做出，竞标方应该在一星期内做出回应。这是澳大利亚政府的初步决定。澳大利亚电网的覆盖面包括向政府和企业提供电力和通讯等关键服务。有关国家安全的考虑并非针对任何特定国家，而是与资产性质的交易结构有关。
按照莫里森的说法，中国国家电网和香港长江基建需在下星期二前对澳大利亚政府的上述初步决定作出回答。美联社说，几乎可以肯定中国企业的这项在澳收购计划将会就此搁浅。报道说，这项99年的收购计划如果成交，澳大利亚渴望获得76亿美元资金，用以改造悉尼的路轨等基础建设项目。不过莫里森强调，
处理外国在澳投资，尤其是这类资产问题，国家安全问题至高无上。我听取了专家对国家安全的咨询意见，这就是我们所拥有的可以就这些问题向我们提供咨询的有关机构。
据报道，澳大利亚的担忧主要集中在情报方面。澳方称，上个财年其能源网络至少遭遇60次黑客袭击，疑似与中国有关。另外，中国国家电网属中国国有企业，澳方对香港长江基建集团也存在类似的担忧。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员周世简曾对《环球时报》表示，澳方拿威胁国家安全说事，中国企业应提起诉讼，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利益和声誉。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在里约热内卢举办的夏季奥运会画面美不胜收，然而在这光鲜夺目的场景背后呢， 隐藏着国家巨大的动荡，巴西正陷于一场严重的政治与经济的危机之中。有关详情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斯维科德发自里约热内卢的报道。
乌维尔托·索萨一生多数时间都曾在科帕卡巴纳海滩上向游人出租沙滩椅。在2010年10月，他决定在他出生并长大的家乡坎塔加洛的贫民区开一家酒吧。
我一直都想为自己工作，而不是为别人奔命，因为我这人比较懒，也不想让谁指使我，让我不爽。开了这间酒吧，我就能自己决定工作时间，挣的钱也都是自己的。
乌维尔托在这一带被称为国王，他开了这间酒吧就叫王城，酒吧生意开门见红。在巴西的历史上，2010年是个特别的年份，那时经济腾飞，很多巴西人都摆脱了贫困，步入中产阶级行列。在2003至2013年间，巴西的家庭收入中位数按实值计算增长了 87%。 然而好景不长，巴西经济之后便遭遇困境。
光景好的时候，那些从城里来的中产阶层的人会到我的酒吧里和住在贫民区的人们一块儿喝喝酒聊聊天，那种大家不分贫富不分阶层彼此都能交朋友的感觉很不错。不过那是经济最好的时候，到了2014年左右就开始一天不如一天了。以前的顾客们有的也说他们没那闲钱出来潇洒了。
巴西经济发展遇到了瓶颈，一些人指责债务上升与政府削减开支造成巴西的经济困境，而其他人则认为这是开支削减、消费减少与投资下滑三股经济力量产生的合力造成的结果。
经济开始出现衰退，让这部分群体的希望破灭，因为这些人见证了巴西经济在过去十年稳步向好，但这一美景接下来全都破灭了。
诸如医院和公立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的日常运转也遭遇困境。在里约阿马洛卡瓦尔坎蒂学校的校门上挂着一个标识，上面写着挣扎才刚刚开始。在巴西各地，像法比奥拉卡马哥这样的教师一直在罢课，学生们已经占据学校几周的时间了。
我们从2014年开始就没有加过薪，学生占据学校支持了我们罢课的行动，正如我们的罢课也支持了学生们占据学校一样，因为学生和老师都希望当前的教育状况能得到改善，似乎是联邦政府和里约市政府想要停止向学校投资。
城市地区的失业率已经接近 8%， 巴西的国内生产总值今年预计将进一步下滑 2%。 经济学家们目前还没有找到任何能够迅速解决问题的途径。当前的困境也提醒着人们，像坎塔加洛这样的贫民区，虽然海景让人心驰神往，但那里的前景可不像海景一样总是那么光彩亮丽。美国之音记者斯维科德巴西里约热内卢报道。
2015年8月12号凌晨时分，中国天津港发生危险品仓库大爆炸。大爆炸发生一年之后，环保组织表示，天津港爆炸危险品、危险的化学品的信息呢，仍然处于不透明状态。接下来，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环莹现在住在25层楼上，每天他都可以从窗户看到他和他的儿子一年前差点死于非命的爆炸地点。他是天津有毒危险化学品仓库大爆炸发生时住所靠近爆炸地点的成千上万人之一。2015年8月12日接近半夜时分的连续爆炸导致至少145人死亡，700人受伤，其中许多人是附近居民楼里的居民。
我们小区是离得最近的，虽然我现在住在这个地方，但是每天都能看到自己曾经住过的地方，心里真的还是挺难过的。
环莹当时居住的地方离爆炸发生地点不足500米，可怕的大爆炸发生一年之后，这位大爆炸幸存者依然觉得心有余悸，不堪回首。
我都准备好了的，怎么面对死亡？但是我不能跟孩子们说。我不能跟孩子那么说。哎，孩子说，哎，妈妈，我死了没事儿，你不能死。 我说咱俩谁都不能死。
天津是世界十大城市之一，天津港发生的连续大爆炸强度之大，可以从卫星上看到，也被地震仪监测到。在爆炸死难者当中，有21名奉命前往救火的消防队员。今年22岁的前消防队员张梦凡有8个战友死于那天夜间的大爆炸。爆炸发生几个月之后，他从消防队退役。张梦凡收集了死难战友的照片和生平，贴到他的社交媒体网页上，以便人们记住他们。
就特别那种悲痛欲绝那种感觉吧，对，然后就通过这个不停的去，自己能就是竭尽所能的去为他们做一些事，然后来转移这种精神上的那种伤痛，对，一直到现在，到现在还是想做一些努力，对。
从爆炸发生的一开始，中国当局就对有关信息实行严格的控制和封锁，禁止中国媒体进行独立调查报道。时至今日，许多重要信息依然隐藏在中国官方的重重黑幕之后。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组织东亚办公室有毒污染物防治项目副经理程倩以委婉的措辞指出了天津大爆炸信息不透明的状况。
针对于这些化学品的全面的评估，首先是一个缺失，是一个缺位的状态。同时呢，针对于这些危险化学品所有的这个在生产当中的信息，其实也是一个不透明的状态。所以我们觉得虽然在暂时的监管上面我们看到的一个非常趋紧的过程，但是需要的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约束是一个全面的约束，这样的约束是一个持续有效的。
程倩指出，虽然天津大爆炸就其规模而言是独一无二的，但未来其他类似事故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美国之音 VOA 卫视华盛顿报道。
随着日本任天堂公司开发的手机游戏叫精灵宝可梦 GO 在台湾开放服务器，该地区的交通违规数量有所增加，原因呢是人们经常边玩游戏边开车。下面请看美国之音整理的报道。
在台北街头可以看到有些人在等红灯时拿出手机玩游戏。根据官方提供的数据，交警在8月6日至8日3天就开出了1210张违规使用手机的罚单，其中有超过1100张罚单开给了骑机车的人。8月6日也是精灵宝可梦 GO 在台湾上线的日期。
我想最近全民都在疯狂啊，使用手机玩这个网络游戏啊。那因为驾驶车辆啊，边滑手机啊边开车，这个很容易分心，造成交通事故意外的发生。那警方会针对这个使用手持式行动电话的驾驶人这个违规行为来加强取缔。
警方警告玩家在开车时不要玩游戏，否则将被罚款3000台币，约95美元，而骑机车者将被罚款1000台币，约32美元。台湾高速公路局周3、8月10日发表声明，他们已经要求任天堂公司从游戏中删除台湾岛的公路地图。在台北动物园也可以看到一些游客忙着玩手机而不是看动物，这是由于一些游戏中的虚拟精灵宝贝会出现在真实的动物周围。
非常不满意，因为一进来就开始拿着手机就开始玩，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然后一直到我们待在企鹅馆里面吹冷气，我都睡着了，他还在玩。然后走出来，我去上厕所，他还在玩。所以我对这也是非常不满意。
台湾当局和一些公共场所的运营者警告玩家，不要在某些特定地点玩游戏，特别是台湾的总统府和国立故宫博物院。美国之音 VOA 新闻卫视报道。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一个人的语之字幕题的话题，就是 How to handle a stressed out situation. Take a deep breath. Take a deep breath. Take a deep breath. 做深呼吸。Every time I start to feel overwhelmed by a stressful situation, I pause to take a deep breath. 每次我开始感觉被压力压垮的时候， 我就会停下来做深呼吸。Take it down a notch. Take it down a notch. Take it down a notch. 别激动。I take a moment to breathe and tell myself, take it down a notch. Don't stress out over something like this. Just be chill. 我会深呼吸，告诉自己不要急，不要为这些事压力太大。放松就好。Not that big of a deal. Not that big of a deal. Not that big of a deal. 没什么大不了。Whenever I do that, I start to realize that whatever was stressing me out was not that big of a deal in the first place. 每次我那么做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之前让我压力很大的事根本没什么大不了的。好，请评论告诉我 How do you handle a stressful situation? Do you pause to take a deep breath? Okay, bye.
好，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许波，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好，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8月11号星期四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奥运比赛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开，不过呢，中国与俄罗斯的选手却笼罩在禁药风波之下。在打败曾经使用禁药而遭到禁赛的中国选手孙杨而赢得金牌之后，澳大利亚的游泳选手霍顿说，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与孙杨的对决，或者只是我与所有吃禁药的运动员的对战。这引起了中国网民大举要求澳洲来道歉，而有中国的媒体人则将这些批评认定为种族歧视。究竟是奥运精神重要呢，还是民族光荣重要？而孙杨是不是新的刘翔？欢迎大家一起来讨论。此外，在美国的维权组织公民力量认为709大审判当中的维权律师一个个被迫认罪，所以发起了中国及世界人民向中共政权认罪活动，来凸显被认罪的荒谬性。这个活动呼吁所有可能被习近平中共政权任意治罪胁迫认罪的中国以及世界公民主动向中共认罪。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来介绍这个活动，各位观众以及听众朋友可以拨打免费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电话号码是400120051。而在进入讨论之前，先请美国之音的新闻主播平章带大家来关注这小时重要的国际新闻。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美国国务院在8月10日发表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说，一些政府严厉实施反毒审法以及以打击暴力极端主义为名限制宗教自由的趋势仍然在继续。报告认为，中国政府对宗教进行控制，并对那些被认为威胁到国家或是共产党利益的宗教信徒的活动以及个人自由进行了限制。下面是 VOA 卫视记者丽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10号上午在国务院新闻发布厅向媒体公布了这份向国会提交的2015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
我们的信息很简单，当公民能够完全享有他们应有的权利时，社会趋向于更强大、更富裕、更安全，而且更稳定。当一个政府不给公民以宗教自由时，他把没有做任何措施的公民变成罪犯，引发自身歧视、无望和异化的紧张局面。
这位副国务卿表示，宗教多元化根本不是一个弱点或是不足的地方，而显示了对每个公民信仰的尊重，并给他们提供了为整个社会的成功做出贡献的具体理由。他说，这就是为什么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实现他的潜力，如果他的人民没有自由选择信仰或是公开信教的权利。这是国务院根据国会的要求第18次发表国际宗教自由报告。 一些政府严格实施针对渎神与转教的法律，或是以对付暴力极端主义为名而限制宗教自由的趋势还在继续。布林肯副国务卿表示，对安全的关注不是压制和平的宗教活动，不给宗教团体以公平待遇，进行集体惩罚，以及剥夺与信仰宗教有关的自由的理由。国务院专门负责国际宗教自由的无任所大使萨普斯坦在向媒体介绍这份报告时，突出提到了过去一年很多国家的渎神法对宗教自由所造成的寒蝉效应，甚至是致命的影响。
Roughly a quarter of the world's countries have blasphemy laws.
全球几乎四分之一的国家有渎神法，十分之一强的国家制定了惩罚转教的法律或是政策。这些法律的存在很多情况下被政府用来恐吓和压制宗教少数派，政府经常未能采取适当的措施防止由渎神和转教的指控所引发的社会暴力。当这些说法被证明是别有用意的诬告时，政府往往没有追究肇事者的责任。
在列举了伊朗、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存在的违反宗教自由的问题后，萨普斯坦大使也提到了公民社会以及一些政府过去一年在保护宗教少数派以及个人信仰自由方面所取得进展的具体例子。这份报告涵盖了199个国家和地区的宗教自由问题，其中包括中国，并附列了有关西藏、香港和澳门宗教自由的章节。报告说，过去一年继续有报道说，政府对登记和未登记的宗教团体的信徒，因为从事了与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做法有关的活动，而进行人身攻击、拘捕、折磨、判刑或是骚扰。报告特别提到了中国浙江省政府摧毁了好几个得到国家批准的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堂，以及强拆1500多个十字架的行为。
与以往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所不同的是，这次的年度报告特别提到了像伊斯兰国、基地组织这样的非政府组织以维护宗教自由的名义所犯下的侵犯宗教自由的行为。 VOA 卫视利亚任玉阳美国国务院报道。
澳大利亚政府以国家安全利益为由，试图阻止中国国家电网和香港一家公司租赁澳大利亚国内电网企业。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澳大利亚财政部长斯科特·莫里森星期四在布里斯班表示，政府将阻止中国国企国家电网与香港长江基建集团以租赁形式收购澳大利亚电网99年的计划，期间中方将联手享有 50.4% 的股权。莫里森说，这项计划不符合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他在记者会上说，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cess that is required under our foreign investment
依据我国的外国在澳投资规则所需程序，我今天初步决定，如果继续允许澳大利亚电网按照目前向政府所提出的租赁形式进行，将与澳大利亚国家安全利益背道而驰。在此，我需要明确的有关程序是，初步决定已经按照规定做出，竞标方应该在一星期内做出回应。这是澳大利亚政府的初步决定。澳大利亚电网的覆盖面包括向政府和企业提供电力和通讯等关键服务。有关国家安全的考虑并非针对任何特定国家，而是与资产性质的交易结构有关。
按照莫里森的说法，中国国家电网和香港长江基建需在下星期二前对澳大利亚政府的上述初步决定作出回答。美联社说，几乎可以肯定中国企业的这项在澳收购计划将会就此搁浅。报道说，这项99年的收购计划如果成交，澳大利亚渴望获得76亿美元资金，用以改造悉尼的路轨等基础建设项目。不过莫里森强调，
处理外国在澳投资，尤其是这类资产问题，国家安全问题至高无上。我听取了专家对国家安全的咨询意见，这就是我们所拥有的可以就这些问题向我们提供咨询的有关机构。
据报道，澳大利亚的担忧主要集中在情报方面。澳方称，上个财年其能源网络至少遭遇60次黑客袭击，疑似与中国有关。另外，中国国家电网属中国国有企业，澳方对香港长江基建集团也存在类似的担忧。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员周世俭曾对《环球时报》表示，澳方拿威胁国家安全说事，中国企业应提起诉讼，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利益和声誉。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中国与俄罗斯选手在今年的里约奥运上的表现笼罩在禁药风波之下，在打败曾经使用禁药而遭到禁赛的中国选手孙杨而赢得了金牌之后，澳大利亚的游泳选手霍顿说，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与孙杨的对决，或只是我与所有吃禁药的运动员的对战。而孙杨夺得200米自由式金牌之后，法国的游泳选手拉库尔也说，看着200米的颁奖台，我真的很想吐。中国网民大举的要求澳洲道歉，而有中国的媒体人则将这些批评认定为种族歧视。同时，美国的女游泳选手也直白的点出俄罗斯选手的禁药问题。这些批评以及中国方面的反应到底合不合理呢？究竟是奥运精神重要，还是民族光荣重要？孙杨是不是新的刘翔？今天参加讨论的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良超博士，韩博士欢迎您。
谢谢，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陈博士欢迎您。
你好。
所以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005来参加话题的讨论，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首先我先来请教一下这个韩博士哦，我们刚看到说这个澳大利亚的游泳选手霍顿，他在赢得了400米的这个金牌之后，他这样说，他说，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与孙杨的对决，或者是我与所有吃禁药的运动员的对战，我没有时间应付吃药的人，要作弊的人不值得尊重。孙杨接下来夺得了200米的自由式金牌之后，同样参加比赛的法国游泳选手拉库尔说，看着200米的颁奖台，我真的很想吐，看到我参与的运动变成这样，我很难过。我的感觉是，我在看每场决赛都有2到3人禁药的体育活动。我的梦想是有朝一日游泳比赛不受到作弊者的污染。所以看起来这两位选手其实主要是希望比赛能够纯净啊。
对。
那但是孙杨接下来他去反映这个霍顿的说法，他说这个是澳大利亚人的小伎俩。那中国网民大甚至中国的泳协都大举批评霍顿，还要求他道歉。连新华社都跳出来说，以反兴奋剂之名行歧视与挑衅之实，恶心。不过我们看到澳洲的奥委会发言人就说了，霍顿为了清白的运动员挺身而出，这是他的深刻体验，也祝霍顿好运。那这件事你的看法怎么样？
我是这样看，我觉得呢，这首先啊，这个霍顿对孙杨的这个批评呢，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问题的，因为首先他过去使用了这个兴奋剂，并不等于他这次参赛也使用了兴奋剂，因为没有证据来表示他有这样的一个做法。所以我觉得从这点来看呢，这个霍顿这样的说法呢还是有些问题的。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这个霍顿本身是一个刚出道的小孩子，他对这个政治啊，对什么东西他没有一个没有经验的，那么他对这种使用兴奋剂进行比赛，这样违背这个奥运会精神的这样的一个做法，他是非常非常反感，这是可以完全可以理解的。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他的讲法也完全不是说没有依据的。那么2014年我们知道孙杨已经在国内被查出来这个吃了这个是盐酸这个曲美他嗪这样的一个药，这个药呢是在禁药的这个范围之内的。因为他这个吃了这个东西之后呢，被国内的这个反兴奋剂组织查出来之后，就给他停了3个月，禁赛3个月，同时呢取消了他的国内全国冠军1500米的这个头衔，另外呢也罚了他的医生。最后当然就说这个本来是应该在20天之内向 国际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报道的举行报告的，但是呢中国没有这样做，实际上是本身是违规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孙杨在2014年的时候违反澳大利亚的规定进入澳大利亚去训练，因为在澳大利亚2014年是规定的，你在我们国家来进行训练的时候你必须要出示你没有使用兴奋剂的这样的一个文件证明，孙杨明显的没有这样的证明，所以他还是偷偷的进入这个澳大利亚参加这个在这个一个很有名的教练之下进行训练，不断的更换这个训练场所，说很明显就是违反了这个澳大利亚规定。所以霍顿从这个角度来讲说你是这个有这个欺诈行为，我不愿意不屑于跟你为伍，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可以理解的。另外一点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说这个本来是一个个人的行为，霍顿自己对表示一个不满，他并不是针对一个特定的国家特定的民族，他只是针对这种行为，不管你是美国人做这种事情也好，加拿大人做这个事情还是中国人做这个事情也好，他都是反对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你用一个国家的媒体进行全民共讨之全党共诛之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实际上我觉得很丢人的。这是我的基本看法。
是陈博士怎么看这件事情？
刚才连朝说的有些我都是同意的，因为有一点其实我觉得这个霍顿呢他还是比较的就是直率的，就是说是年轻人的，我觉得他并没有这么的算计。我们想一下哈，他是在赢了那个比赛以后才批评孙杨的，在一个在我们中国，我们想象一个运动员他如果赢了这个牌子，如果输了他要抱怨说他吃了药，这是很正常的，或者说是很他赢了还要说这个话的话，说明他没有什么技巧之心，就是赢了就是最好就是我就是
对
是不要去惹起一些纠纷嘛。
对，
说明他对这个
陈博士，因为我那个您的那个麦克风有点技术问题，我们待会再回到您，让您来做继续的分析啊。不过我想接下来请教一下这个韩博士，你刚才说到说中国的以这个媒体国营媒体之力，然后就让我来批评赫顿，还有批评这个澳洲啊、哦。我们就看到说，这个央视的驻美记者王冠，他在孙杨得到金牌之后呢，也是在这个批评受了之后呢，然后他就发了微博说，他说孙杨获胜之后走过澳洲观众看台时，没有人鼓掌。那他就认为说这些白人这个输不起，他认为白人种族主义，还说这个他们是 racist。那不过呢，我们看到在这个网上有王冠。有网友回应了王冠的说法，他说你这样说好像说的好像是如果霍顿拿了金牌我们中国人就会集体为他鼓掌一样，你怎么看说用国营媒体来煽动民族情绪这样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首先这个王冠的说法是不对的，他说是这个白人的歧视种族主义，实际上呢中文媒体不会报道这个，但西方媒体很多英文媒体都有报道。那么就在这个奥运会比赛正式比赛之前，在热身的训练的时候，孙杨很多种种这个劣迹，一个主要的劣迹是什么呢？他就是故意在游泳池里头捣乱，他曾经拽了一个这个巴西女运动员的腿，然后呢这个甚至用他两个人发生争执，他甚至用肘拐子要打别人，然后用腿要踢人家，那这个巴西教练就走过来跟他这个辩论，就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后来发现呢这个加拿大教练也走过来说，他也对他的加拿大游泳运动员也是采取同样的做法，南非的教练也是说他对南非运动员也是这样做，还有智利运动员和这个阿根廷运动员都遭受到这个遭受孙杨的同样的对待。他整个的这个表现是非常像一个恶少，一个这个一个小流氓，这个小痞子这样的一个做法，这非常丢份。但我想呢很可能啊就是有什么呢，就是他可能会吃了这种兴奋剂，因为他没办法控制自己，但这种兴奋剂呢现在可能是中国的这个高科技啊，他因为比较难查出来，他可能在比赛之前一两个星期就停下来了，你没办法停下，但是效果在那个地方，所以照说他不应该有这个，正常人不会采取这样的办法，所以每个人都在说他在游泳池里头表现反常，而且非常的不应当，这是为什么很多人没有鼓掌，对他这个做法，对他这个恶少的这个举动啊比较反感，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因素，不是因为人家说是大家是种族主义对他进行歧视。
是，他是对他的行为有不同的意见，
是这样的。
然后那什么是基于？
他主要是对个人的行为。我刚才就接着说啊，他是实际上那个霍顿
啊，
霍顿那个说法，他实际上是一个小孩的一个直接的反应。这里就因为他是胜了，在这说的，不是说是输了以后不服气这样的。我要想说的是，实际上最普遍的反应呢，就包括孙杨的事件，也包括这一次涉及到俄罗斯也有。所以说，有些西方评论说是，甚至某种意义上好像回到了冷战时期，就是以这个来划分阵营。这中间到底是不是有一点关系？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关系的。这就是说，在特别是在中国文化中间，对于这个所谓的我们称为奥运精神的所谓 fair play 这个东西啊，就是公平的比赛、公平的竞争、公平的这个东西并不是放在第一位的，或者说和中国人的缺乏法治精神有关。我们注意到，我们在小的时候读书，有一篇文章就专门写的是费尔普莱，应该缓刑，就是鲁迅的文章，专门就批判英美的所谓的 fair play 这种精神。实际上，这个是使得中国人一种所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种以胜为最高价值，而不是说遵守游戏规则为最高价值的这样一种奥运精神。因为奥运精神，在我看来，实际上可以追得更远，因为它是古希腊传下来的，它是有一种所谓的法治的源头的象征。我们注意到，中国过去也有搞运动，中国古代也有，从来没有像这样有一个正式的游戏规则，有一个中立的裁判来判定对方哪一方是胜，哪一方是后，判定以后你就得服从。就在游戏规则是至上的，法律是至上的，自然法是至上的，这样一种观念在中国人从来没有，都是靠我打胜了，就是没有一个中立的裁判。例如包括中世纪的决斗，西方也有一个裁判等等，这个东西和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过去的这个东西有一定的关系。我觉得还是当然包括冷战这个共产主义国家，它根本对法律是非常藐视的。列宁说过，法律这个东西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屑于，他专门有一句话谈这个问题。所以说这点是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出来，在一般来说，在西方那个小孩包括那些运动员很年轻的，他对于这种东西他是天生的自然的反应，就是说你不公平嘛，你吃了药，我没有吃药，我都虽然我胜了，我还得说你，就是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其实不是，我说觉得很有趣的就是说，你刚刚讲到这个民族性啊，其实古代的中国也是讲说君子这个揖让而生，射箭比赛其实大家互相有君子之风，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君子的道德却丧失了。
我要举一句话，就像毛泽东专门批判中国古代的宋襄公，就是说他是要讲君子，我们有打仗与打仗的规则，我们先退避三舍，我们先退。毛泽东这个傻瓜傻子，就是说他就是把这些东西礼让的游戏规遵守游戏规则的东西都是看成是一律傻子，我就是不择手段的要获得胜利，就是说只问目的不问手段，这种东西在共产党文化中间是根深蒂固的。
韩博士您补充。
我就想顺着他这个话讲啊，这个因为共产党包括苏联这个俄国，那他对体育的都是他的这个一个政治工具。
我觉得呀，
对他的目的啊，就是我们从最早原始企图的话啊，就是过去这个之所以他又动用国力，采用这个举国体制来进行体育运动呢，主要是当初冷战时期，这个二战之后啊，这个西方国家不承认苏联的这个卫星国，这东欧国家，特别像这个东德呢，以东德为主的就采取一个办法，然后我就是通过参加体育运动，你体育运动没法禁止我，我参加体育运动以后呢，我赢了金牌，我的国旗就升了，我的国歌就合法性就被确立了，就通过这个所谓的事实上的承认来建立它这个合法性。
对，
那中共对这个做法呢，完全是模仿他那个时候一样，即使勒紧裤带也要把体育搞上去，是不是？过去这个三年这个大饥荒的时候，北京彭真批的两个保证肉食供应的，一个是动物园的那个猛兽肉食供应，一个是这个北京运动员的肉食供应，必须保证的。
韩博士，你说到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刚好我们现在 YouTube 上有直播，我们的网友马上就有发言了，就是刚好您说到说这个时候用举国体制来提升自己民族的自信，我们一个YouTube 上的网友叫 Lloyd Harbour， 他就问了，他说我认为用体育来煽动民族主义比用领土问题来煽动安全而且有效。第一个 是不用冒很大的国际风险，像南中国海被制裁，被这个裁定一样。第二个是关心体育的人比关心领土人更多。他认为说，您是否同意这样看法？我们先请陈博士来回应。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这个危险性比较小，但是我觉得用这种办法来所谓提升民族性，还是会带来一些副作用，就正如我们刚才讲的。而且大家知道，体育这个东西本来是为了人的健康，为了人的那个和人们之间的友谊而产生的。所以说，他那个奥运精神特别强的，参与重于取胜，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方面。但是我们注意到，中国国内的选手对胜利这种取胜要得到多少金牌，这个金牌至上这个东西已经成了非常严重的风气，我觉得这个并不是和奥运精神完全吻合的。再说还有一点，就是所谓举个体，因为体育是表示每个运动员他的这个精神，他的成绩，而不是说是要强调背后这个国家民族这个东西。如果用这样的东西来弄的话，恐怕有相当大的副作用。而且那个本来奥运会还有业余精神，必须要是一般过去来说，特别是强调业余的，不是说是把那个专
业，
而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它都是国家用了权力，都不光是专业了，用了非常多的国家的资源来保障这些运动员的。所以说这些都和奥运精神是有点
抵触的，
有点抵触的。
好，我们现在现场有好几位的观众朋友，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听听他们的看法。我们首先请的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你好。
你好。
我想孙杨作为一个运动员，可能有些成绩，有些。身上有很多毛病，因为修养不够。第二呢，也有一些毛病是被惯出来的。但是刚才嘉宾说，他服了一种什么违禁药品，是不被检测出来。我总认为应该是无罪推定嘛。你现在没有检测出来，怎么能认定他服药呢？等他检测出来以后，才可以对他进行一些指责，说他这些不好的行为，现在还不能给他下服药这个定义。这难以说服是人，谢谢你们。
好的，谢谢河北张先。我们接下来请的是北京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
我想谈三个问题。第一，这个霍顿对孙杨的指责，我认为是有一定的理，有一定的事实基础的。因为，在1994年的时候，中国在日本的广岛亚运会上，中国游泳几乎被集体查出大量服用兴奋剂。如果当时的那个事情要放到本届奥运会上，中国游泳队的下场恐怕就跟俄罗斯的这个举重队和这个田径队是一样的。所以霍顿的这种说法是他有一定道理。第二呢，就是说，因为孙杨毕竟曾经服用过兴奋剂，当然无论是误服还是怎么服，他至少霍顿的指责他有一定的事实根据。但是呢，第三，霍顿这个时候说出这个服用兴奋剂的事儿，可能因为现在目前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关系出现了微妙的一些变化，因为澳大利亚积极的就是支持在南海巡航，支持美国，这样呢，是不是我认为是不是有些政治目的？就是说，因为澳大利亚游泳队也不干净，据说也有最近这些年也有服用兴奋剂的历史，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问题是很微妙的关系。所以说，中国的媒体怎么样？但现在的微博，我发现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中国人服用兴奋剂的话，这个问题这个微博这些网友们只字不提，像马家军呢这些中国游泳队的他们都不提。可是外国服用兴奋剂，他们就纠结不放。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中国的网民是有问题的，这是第一。第二呢，我想提一个跟这个话题就是题外的这个话题，就是说，美国和巴西是很类似的国家。第一，这两国家都在美洲大陆；第二呢，这两国家都是由世界各个种族的人构成的，像美国有欧洲人，有亚洲人，有这个非洲人，而巴西也是这个样子。而为什么美国是如此发达、如此强大，而巴西作为一个和美国比较类似的一个类型的国家，它为什么如此落后？而国家委会，
好的，谢谢北京王先生。谢谢北京王先生啊，这个话题我们也挺有趣的，以后我们有机会来做讨论。那待会我们再请嘉宾来回应你的前面两个问题啊。我们最后来请辽宁的张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张先生你好。
是我吗？
张先生请说。
是不是我呀？
是的，辽宁张先生请说。
我想说一下这个，现在我就感觉这个中国现在是有一点把这个奥运比赛政治化了，把它看得太重，就好像为国争光啊，为什么争光，好像为这个 哎呀，这是不及一切。好像我们过去办那个奥运会也是极尽奢华，花了很多很多钱，倾全国之力。这样的话，假如这个社会其他别的地方的老百姓这个品质怎么提高，这方面另外这个花了很多钱，这个举国体制，现在我想问一问这个美国其他别的国家是不是这样，就是比方说我们那个运动员是用国家不惜一切那个集中培养的一些体育尖子，但是其他别的方面是不是
是
跟得上来，就整个人民体制有没有得到提高。
好的，好的，我会把这个问题带我们请嘉宾来做回答。感谢梁宁的张先，其实梁宁张先讲的呢，就跟我们刚好现在在 YouTube 直播上的一个网友叫做Peladay Chai， 他讲的很类似啊。他说，官方强制集体服药与个人私制服药有本质的区别。就像您刚才提到，举国体制，大家为了要赢，跟你个人想要求胜啊，而去做了一些违规的动作，这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就再请韩博士来回应一下，像刚才河北张先生说到说，我们这个应该无罪推定的部分，还有其他的网友的问题。
对，我觉得是这个河北的张先生这个批评的是对的，就是英国我们应该无罪推定。那我前面开始就讲。赫顿对这个孙杨的指责呢是有些问题的，因为他过去服药并不等于他这次的服药，那么他如果改了，那么就应该要尊重他，所以呢应该对孙杨也应该采取无罪推定，那么他过去有这个历史不等于他今天有这个，只要改过了，我们应该要支持他的参加努力。对，另外一方面，我刚才讲这个他在这次的表现，就是在热身的训练的时候，这个表现是比较奇怪的，即使再被宠坏了，这个表现也是很奇怪，所以我是一种猜测，可能是不是他因为服了药，那么不能控制自己，不能自主，造成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有可能，但是我是讲这个可能性存在，并不是说我说他一定是这样子，很难解释，他可能被宠坏了，他过去的在国内也有很多劣迹，他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一个运动员，
不是断定，
而且在我认为的同时，他也是这个体育机器的一个受害者，他很多包括这种服药啊，包括这个他在的很多的这个场合的这个一些表现啊，可能都是一个跟这个环境大环境有很大关系。
他是少年报得大名是吧？
对，
所以说是好像是被有点悲从中国，特别是一个冠军很轻巧突然一下升为冠军了，而且因为国家要保嘛，
对，
所以就他在这个环境中间和其他的人有不同的待遇。我们
对，不过我们看到其实跟另外一位的游泳选手这个傅园慧使出洪荒之力。这个女孩的她的可爱纯真的表现就是完全天壤之别啊！不过那陈博士，我想先请教你，这个民族性的问题，我们刚讲民族性，除了禁药风波，我们看到刚才韩博士也讲了，孙杨之前有这个去拉扯别的选手、女选手，然后跟他们有一些肢体上的纠结。但是孙杨在2014年的韩国仁川亚运会获奖之后，他也突在媒体采访的时候突然说了，日本国歌很难听，就是跟这个比赛完全不相关的一个事情，他就要去骂人家日本人一下。然后当时呢，人家日本的官方跟日本的选手听到之后，就是很低调。的回应也没有说群起激愤要孙杨道歉或者要中国道歉哈。那所以说，我想请教，就是说从这样的事情来分析，你认为说这呈现出一种什么样不同的民族性呢？
我想孙杨当时说什么日本国歌很难听这话，当然可能一方面是他的直觉，另外一方面恐怕是当时和中日关系啊，当时是比较紧张的时候，他比较年轻嘛，我想他是。对于官方的宣传是没有什么，就是当时中国是整个的宣传机器对日本都是非常的不友好的，我想这个他受到这个浸染有了一种反日的情绪，这个是我觉得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他就是这样说的，而且当然这个说法是非常的没有礼貌的，非常的是值得批评的，但是日本方面的反应你刚才说的是比较反应比低调，我觉得这是很恰当的一种，有相当有外交风度的一种反应，而不是像这次比如说批评了孙杨以后，国内的网友也好，包括中国的报纸主要的官方媒体都群起来反映，这两种反应我们可以看出 这个风度的问题，就是基本上外交风度。
陈博士，那我接着这个话题继续请教您，就是也是我们 YouTube 的网友所问的问题啊，这个叫做汪凡六，他说呢，中国的民族情绪似乎是一条单行道，
是
当运动员拿到奖牌的时候举国欢腾，当运动员被揭服用禁药之后却没有人认为这是耻辱，反而想尽办法抵赖，为什么？
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平常的这个过于强化的这个民族主义宣传，特别是中国，大家知道我们中国人在这六十多年来受的教育基本上有一个基本的主线，而且实的从小到大都是就是说中国屈辱，中国过去被列强所欺负屈辱史，似乎中国的历史近代史就是被外国人欺负的这样一段历史，而不是说我们大家知道真正的把这个段历史翻开来看，这是多姿多彩，有各种不同的阶段，同时中国人受到本国人的打压欺负恐怕比外国人的还要厉害，我们就如果仔细听，但是我们受的教育是这样的，所以说那个民族情绪比其他的国家，因为它是只有单行的一种单行道的宣传，所以得出一种单行道的反应，它没有一种多元的各种不同的声音的不同的媒体传播的不同的历史资料获得的更客观的信息，所以得出这样一种反应，我觉得是恐怕和教育是非常相关的。
是说到这个呢，我就想请教韩博士啊，我们现在看到孙杨是这个一个新的民族英雄的感觉，不过在之前我们看到的是刘翔，然后虽然现在这个名字已经消失在大家的眼前了，孙杨跟刘翔要怎么比呢？他会是否会是下一个刘翔？
我觉得这个孙杨可能，如果是他不改现在这个一些个做法的话，可能更加的悲惨。国际上他已经在国际上得不到尊重了，即使你拿到这个冠军成绩非常好，但是你得不到尊重，因为人家不是看你的成绩，你要获得一个尊重的话，你自己的这个修养，你自己的这个行为举止都是非常非常重要，并不是说你获胜。那么中国有句老话说，胜不骄，败不馁，对不对？他就是一个恰恰相反的一样的一个。
而且别人家说他胜之不武，或者中国的老话说，就是你不合规则，你即使是赢了，你也没有光彩。
对，
是
说到这个，他即使赢了，陈博士，其实我们看到说，孙杨他在当然就是痛失金牌之后，是这个抱着一个中国的女记者痛哭失声哦。然后，但是当他赢了金牌之后呢，他却就说：“我就是王，我就是新世界。”所以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整个英雄情绪跟民族情绪的一个创造？
对，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反应，而且是也反照了相当多的一些国人的一些心态。我觉得这个东西都还是值得反省的
是好的。那我们现在上还有几位观众朋友，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是我们来请的是安徽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安徽陈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请说。
你好，你好。
哎，安徽陈先生，请说。
请问嘉宾都是，我感觉好像是中国人是吧？
这是您的问题吗？您的问题跟奥运还有孙杨的禁药风波有相关吗？如果没有相关的话，我们就把时间留给其他朋友。
对对对，我认为如果你母亲要是卖淫的话，
所以他的那个话题可能跟我们所要讨论的并没有很相关了。说到中国之外，我们想要说，刚才在前言我们也讲到说，其实不只是中国，俄罗斯也受到很多批评，尤其是俄罗斯因为禁药，有很多人已经受到禁赛了，之前被大举的这个查哦。那我们看这次美国的女子游泳选手 Lily King 在获得了金牌之后，她也批评俄罗斯的对手艾芬莫娃使用了禁药。艾芬莫娃也是之前因为被调查，一直到比赛之前前几天才被解禁，能够参加比赛的。为什么像这个中国跟俄罗斯这些的禁药问题如此的受到关注呢，韩博士？
我觉得都是一个举国体制这个金牌体育的这个一个恶果。那么苏联和俄国过去啊，也是叫它是一个制度性的使用兴奋剂。中国也是一样的，我们看到历史上马家军啊，还有整个的这个游泳队，多少人被那个什么？这个里头有一个渊源，我想讲的就是，因为中国游泳队啊，当年是请这个东德。 东德的教练，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东德很强的，
东德非常非常强。东德为什么强呢？他就是使用这个，在游泳队在七十年代的时候就开始使用这个兴奋剂，
对对对，
而且基本上把他把整个奥运会游泳比赛全部垄断，金牌全包揽了。直到这个柏林墙倒塌之后，才发现很多的这个资料就露出水面，解密了以后的发现，他们都是使用这个兴奋剂。那这个东德教练到了中国以后呢，他肯定会同样的一个手段来进行训练，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起源。如果看我们看袁伟民与中国这个这个运动风云那个里头啊，他就讲到中国的这个原则，三个原则是什么呢？有用无害，查不出来我们就使用。实际上讲有害的话，这个无害就是对运动员没害，哪个药物对运动员没有害？肯定对身体有害。
将来肯定会有，
所以非常非常的，他就是要查不出来，查不出来，这个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的三个原则，这个原则一直持续到现在。但是我觉得他在国内开始比赛的时候，全国运动会的时候，你再这样的使用，很显然你不符合公平竞争的这个道理，会把整个体育体系搞乱。这是为什么孙杨被发现这个使用这个兴奋剂的原因。所以我觉得他在对外是一套，对内他是另外一套。所以这个举国的体制啊，他在系统性使用兴奋剂，我觉得是完全违背奥运会、违背体育运动这个精神的。
陈博士，我最后请您点评一下，您可以补充，然后最后简短点评一下，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禁药问题这么严重的话，你看。每一年现在的奥运的举办国都是因为奥运劳民伤财哦，所以举办这些国家好像都人权记录不是很好，好像兴奋剂的记录也不是很好。所以你认为说，既然这个问题这么严重的话，未来的奥运可能会改变，可能会改善吗？
我想还是可能会。我是虽然讲一下，会补充一句，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过去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国家，包括苏联、东德，还有后来中国的这些情况，它都是体育太政治化。就是说把体育当成国家的脸面，国家由国家的政权的机构，例如像就打乒乓球要让球啊，就是和哪个国家比，我这次因为政治的需要、外交的需要，我要让球，或者是这完全和奥运的这个精神就完全背道而驰了，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只要是没有这么政治化了，我想有些问题慢慢解决都是可以解决，特别是你说了将来这个药的问题，我想主要是严格规则，也就是说大家都有一个比较平常的心，公平的竞赛，每个运动员，我想这个问题将来还是可能的。
韩博士做一个简单的结尾。
对，我就想讲，我现在要补充两个事实。一个呢，就是在这个你刚才提到 Lily King 的这个批评，那个俄国运动员，那个俄国运动员是两次查出的有兴奋剂，使用兴奋剂，但是呢这次本来是禁止他来参赛的，突然又放开让他来参赛，所以引起人家不满。另外我想还补充一个，在孙杨2014年被禁止就发现这个阳性的之后之那个时期啊，同时苏联俄国运动员一个短跑运动员也被发现使用同样的这个药品，然后他被禁了9个月，孙杨只有3个月，所以这里头很明显就是有很多这个
猫腻。
对对，我觉得呢，未来的这个奥运的这个精神要发扬下去，要发扬光大的话，一定要对这个兴奋剂啊采取一种零容忍的这种态度。一旦发现，你永远禁止他参赛，而且今后这个奥运会，我觉得应该以个人身份而不是以国家身份来参赛。
是，才能创造出运动员达到自己更高、更好、更快的一个目的。
对对。
好的，关于本届奥运这个中国选手陷入禁药风波的讨论，我们先告一段落。感谢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能潮博士，以及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下段我们来介绍的是中国以及世界人民向中共政权认罪活动。提醒大家，是大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以及观众听众朋友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在美国的维权组织公民力量认为709大审判当中的维权律师一个个被迫认罪，发起了中国以及世界人民向中共政权认罪的活动，来凸显被认罪的荒谬性。这个活动呼吁了所有可能被习近平中共政权任意治罪、胁迫认罪的中国以及世界公民主动向中共认罪。而除了中国维权人士之外，也有外国公民在央视上被认罪。今天邀请到的是公民力量的副主席韩连朝博士来介绍这个活动。韩博士您好。此外还有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一起来讨论。陈博士您好。
你好。
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拨打4001200551来参加话题讨论。此外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韩博士，我们先请您来介绍一下这个认罪活动它的来龙去脉。
这个我们知道，最近的这个运动活动呢，是我们这个公民力量的创始人这个杨建立博士发起的。那么主要是针对国内的这个709维权律师审判，这个来做出一个应对的一个措施。那本来这个有些个律师，很多的就是说他们这个是显然是一个非常荒诞的这样一个做法，采取一个在电视上认罪，那么就好像回到文化大革命的那个时代，通过认罪啊来表现服从这个专制这个权力这个权威。那杨建立博士认为呢，这个好像我们就要学习像这个台湾的社运那个王一凯那样向中国人道歉的这个大善，那采取一个做法让大家来通过写这些文章、制作这个视频，来展示那个认罪的这个荒诞的那个一面，这个是他的主要的一个主要的想法、一个考虑。
是，那陈博士，您介绍一下，因为这个709案呢发生了这个认罪活动，介绍一下这个案情，然后你认为说对中国民主化还有维权发生的一个严重的破坏性。
是是是，首先我要向中共政权认罪，我们在这儿妄议中央了，是吧？妄议习近平，妄议中共政权，所以说都得认罪了。不过确实，这一次709事件的大审判，大家看到了是这几位过去大家都说是非常好的几个维权律师，都在电视上公开的认罪，认为你包括胡适根啊，这等等这四位。我们都看了屏幕，感到非常难过。但是大家知道，世界公理之位，只要在一个暴力胁迫之下的他说的话，或者说尤其是公开了来展示在电视上说的话，是不能算数的，不是他的自由意志的表达，这个是很显然的。而且我也注意到，包括像胡适根长老，他的认罪书还有一条，就是我也认识到了。现在和平的使中国转型是一种违法行为，本身这话都一点暗藏的幽默感在里面。所以说这个包括杨建立博士、韩建朝博士他们提倡的关于一个像中共认罪，这个本身是一种政治幽默化。我想大家知道，专制政治、集权政治它使人冷嘲，因为它没有办法公开的表达自己的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情绪，所以它只能用非常曲折的或者幽默的，或者大家知道所有的前苏联也好、中共也好，越到这专制越厉害的时候，政治笑话底下的笑话就越多。他这种幽默化、这种政治笑话是中南海制造的，它是一个大工厂制造这些政治笑话。你情绪不能正面表达，他就必然要寻求反常的曲折的渠道来发泄，这个是人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运动还是有它的意义的，而且可能会对中国内部有所促进。不过这个事情是我想到了过去，实际上这个是古已有之了，就是在前苏联1930年代、1936年到1938年的莫斯科大公审，那个时候也是大家全世界的记者都看到著名的那些政治家，就是布哈林啊，这些全部三次大公审乖乖的在电视上认为我犯了罪，我是怎么颠覆苏维埃政权，我是怎么怎么的，大家就觉得非常的惊讶，这怎么会呢？这些执政家族，大家这种专制政权，他在背后，你即使你个人，我觉得我把生死置之度外了，你不怕刑法了也不行，因为你还有妻儿，他这个有年轻的妻子，20多岁的妻子还有孩子， 胁迫你，你如果不配合我的公审的这个审判的话，斯大林就讲的是，那么你的妻子命都不保，还有甚至非常残忍的公开在那个被审的人员面前强奸、强暴他的妻子、女儿等等。所以这种方式，那当然你就人嘛，就不可能，就你即使自己能够牺牲，但是如果家人都受到这样残暴，这他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可以理解，现在包括认罪的那些朋友，那些也包括王宇律师，他要拒绝出来领奖啊等等，我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在这样残酷的这样一个高压之下。所以说这个公民预罪，如果全世界在呼应这个事情，我觉得把这个事情就是挑得更明确了。而且回顾到过去中国，例如像刚才韩博士说的文革，包括苏联的30年代大公审，完全一样的，好像看起来好像很正常的，和审判的长还对话，谈笑风生的，还穿着还很整齐的，还但是实际上背后不知道是多黑暗和多残酷的背景。所以说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必须向全世界宣示出来的。
是，好的，谢谢陈国德博士，我们也希望这个活动能够引起这个世界上的注目。我们现在线上有位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来听听吉林阿正先生的看法。吉林阿正先生您好。阿正先生您好，请发表一下您对这个认罪活动的看法。是不是我们的线路有点不清楚？好，那我们待会再来接听我们观众朋友的来电。那我们再接下来继续来请教一下韩博士，也就是说刚才我们讲到说这709案呢，因为认罪活动大部分都是维权律师像王宇律师受到了这样的压迫之后，他也是说他甚至发出了这样的一个声明，我们想应该也不是他亲自他本意认为说强制发一个民主奖给他，这个是对他人权的侵害这也是一个很荒谬的一个说法。所以您认为说未来的话在中国以法律来维权是否会更加的困难呢？
那肯定是毫无疑问的。这个习近平现在法律啊只是一块遮羞布打着法治的旗号，实际上就是在这个镇压任何的这个意见人士。那像我们这次这个被审判的胡志根这个长老，还有这个葛平，那他们的其中一个罪行呢，就是什么呢？就参加了我们在公民力量主持的一个族群青年领袖演习营。
对，
这个演习营的本身呢是一个什么东西？就是一个非常公开的、透明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各种族的这个活跃分子啊，这个活动人士聚集在一起讨论这个怎么样通过非暴力的公民的这个抗争来争取自己的基本权益，有一个对话的平台，一个这样的一个机制。这个平台呢，他把它说成是颠覆共产党的这个国家这个体制，然后呢把它说成是分裂分子的一些个这个平台。那实际上有些个分裂分子的这个言论，但是呢你看从达赖喇嘛也好，包括这个热比亚也好，他们都是不是赞同从中国分裂出来的。我们参加这个几次这个每次这个大会啊，党的喇嘛尊者都要谈到，他是要在这个现行的法律体制下追求一个自治。他也当面问过热比亚，说我是不是已经说服你了，放弃追求独立？热比亚公开的承认说是的。他也是，就是说这不是一个分裂分子的这个一个平台，而是一个族群对话，通过和解达到一个这个共识来推进这个中国的和平转型的这样的一个会议。那把这样的会议都说成是说颠覆国家政权啊，这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道理。而且这人他只是参加了一下，胡志根还连参加都没有参加，就把他说成是颠覆国家政权。那这个东西呢，我觉得有一点，我刚才这个奎德谈到，就是过去苏联这样的通过所谓的认罪的这个做法，像中共在1940年的时候，这个延安整风，
对，
就已经开始吸收了他这个做法，通过批评自我批评啊，党内自我批评，然后他这个做法到后来，你看没有几个人没有认罪的，从每次政治运动，三反五反，到这个右派反右运动，到文革运动，没有一个人不是在这个强权之下认了罪的，都是认了罪的，也没办法，就是像你说的，他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在那儿自走，他没办法，他必须要认罪。我看到很多这个，包括我在外交部有一个，就是过去的一个专家，在专家是过去所谓的国民党留用人员， 他在一次会议上，人家就有人批评他，本来是一个很正常的一种批评，说你不这个说法不对，不符合什么什么东西，他马上站起来对大家做了90度鞠躬，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非常非常可怜。就是他整个的，这是一个我觉得这个认罪的这个做法呀，实际上是一个这个邪教洗脑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做法。他就是通过认罪，让你觉得你在这个专制制度下你是无能为力的，你是弱小到根本不值一提的，然后呢，让你觉得好像。他不断的重复这个，在这个整个的压力之下，你觉得真的自己好像是犯了罪，然后这个曲解了，把你自己整个的思想，把你这个身心啊都已经扭曲了。文化革命之后，我看了很多的知识分子都是同样的情况，
是
完全被扭曲了。
嗯，是。而且您说到这个，其实要做上电视或用利用媒体被认罪这种方法，其实只有在党营或国营媒体才能做得到。
对对对，
如果你今天在美国的话，今天我上了这台 A 台认罪，忙我就上 B 台不认罪了，上了 C 台又说我是另外一个说法。
对、
啊，所以今天这是不大。我待会再请这个陈博士补充的时候，同时我也来补充一些 facts， 就是我们看到说，除了这个709的律师被认罪之后，我们看到最近这几年一直有这样的现象，包括高瑜。
Yeah.
包括香港铜锣湾的书店老板林荣基、
嗯、
甚至连这个是外国人、瑞典公民和非利工作组织的这个彼得达林，他们都要被上央视认罪。所以你可以分析一下这样子一个现象，那为什么连外国公民为什么还可以跨境到香港抓人都可以上去被认罪？
对，刚才说的是正好时候，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说他认罪除了刚才韩博士讲的那些功能以外，让你是弱化自我的尊严丧失，你自己还有一点就是握住把柄。毛泽东就是打击党的对手以后，打败了以后，每次让他们写个东西，写个检讨，写个就认罪书，写个检讨放在他那里，然后你下次胆敢翻案，或者但下次你如果马上把你调出来，说你黑纸，哎呀，白纸你写的怎么着，他这是一种打击政治对手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所以刚才说到这个，包括让外国人也认罪，让中国人的好多包括到香港跨境抓香港公居民或者诸此类，都是这种办法。我们要把这些东西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里。你看，你说过话了，你在电视上已经落了相了，你以后你不可逃脱了，你的证据都摆在这里了。所以他是从这个来企图瓦解对方的心智，瓦解对方的意志，最后使你不得不服从他的这个整个的一套。所以他这个是非常厉害的，包括对外国人都要选。但是我觉得现在习近平搞这一套搞得太过分了，我觉得他而且完全重复过去，他没有任何想象力，完全重复过去前苏联的毛泽东的那一套搞法的话，大家都看得清楚过去是怎么回事，大家也非常清楚了。所以你如此走到极点的话，中国老话说的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你到了极点之后一定要向另外一个方向转换的。所以习近平他自己没有这样一个基本的智慧和头脑，他以为把所有的这渠道都压死了，这个社会就永远安静了，这不可能的。就像高压锅一样，他一定会到一个点，就会一定最高的点的时候，到了最热的点的时候，一定会爆发出来的。我觉得这个是他要习近平先生特别要注意的这一点。
我还有最后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我来请这个韩博士来回应一下一个我们 YouTube 直播上网友的问题，顺便做一下总结这个认罪活动。这个我们的网友他问说，习近平的爸爸习仲勋也曾经被游街认罪，习近平该怎么看他自己爸爸的认罪？
这个很明显是一个很矛盾的这个问题。他很明显他们自家里边在文化大革命受到很多的这个屈辱，而且不仅仅是他，包括王岐山，包括余振生、余振生家里边尤其是如此，受到很大很大的这个迫害。那么也是在各种场合认罪，他妈妈被整的这个神经失常、这个妹妹自杀。然后呢，像这样的情况，我觉得中共的领导干部、高级领导干部应该要吸收教训，不应该走那个回头路。这样的这个一个做法的话，他让人民觉得，你看现在做这个东西只有哪个国家？朝鲜、北韩、金家王朝这样做。你现在这个
连俄国都不敢，
连俄国都没有这样做了，这个是非常违反文明发展的一个现象。这个现象我觉得应该要完全的一个摒除，才是一条正路。
是，那最后一分钟的时间，韩博士介绍一下，说希望这个认罪活动大家要怎么样子来做他的投稿，然后大概有没有一个截止日期或者是一个公开的日期？
我觉得我没有一个公开的那个截止日期，大家就是尽量的努力参与。我们也会组织一些活动，比如说我们不能直接到中央电视台去认罪，但是这个他们有一个在这个纽约大道有一个中央这个电视台的，在美国的，对，我们可以到那儿去，向他们认罪，然后呢，组织各种各样的这些各个民运团队啊。向他们表示认罪，在美国电视的中央电视台来认罪，我觉得这个做法可能是比较可行的。
那他们发表的这个文章跟视频会在哪里发表？
我们会在这个易报，公民力量有个易报，可以在这个易报上面进行发表。那么我觉得很多的这个视频呢，也可以在易报上发表，也可以在 YouTube 上面发表，可以在很多自媒体上面进行发表。
好的，谢谢韩博士。那我们这节目最后，我们也会把这个公民易报跟公民力量如何联系的方式放在我们的网上。
谢谢。
好的，关于中国与世界人民向中国政权认罪活动讨论告一段落，非常感谢公民力量的副主席韩连朝博士以及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参加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提醒大家，时事大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以及观众、听众发表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代表美国之音。而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要来谈谈本届的里约奥运，中俄陷入了禁药漩涡，以及中国反萨德导致了韩国明星遭殃。欢迎您支持收看。而您如果希望对我们的节目、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欢迎到美国之音在 Facebook 或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是分别是 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twitter.com/voachinese。欢迎您在自由的互联网上与我们互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别忘了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